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委托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向尤本昌转达勉励和问候；
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领域的先行先试经验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工作全面启动；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委托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向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转达勉励和问候。习近平表示，得知你在9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对此感到高兴。你有一颗炙热的向党之心，令人感动。希望你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顺祝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尤本昌出生于1933年，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在《济公》等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2024年荣获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尤本昌从事文艺事业70多年，早有入党心愿，但总觉得自己尚未达到党员条件。他2024年初郑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2025年5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七一前夕，他参加了国家话剧院党委举行的入党宣誓仪式。
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全面落实党的20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历时1年半，牵头组织制定了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部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30多年来，厦门接续奋斗，将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厦门发展战略成功实践所带来的诸多启示，对我们编制“十五五”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前不久，一条直航南美洲的线路在厦门港开通，将福建至南美西岸的航运时间缩短约1/5。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今年前5个月，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490万标箱。厦门港口管理局局长任国炎：
我们目前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184条，通达50个国家和地区的151个港口，成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
厦门是我国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厦门履新，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从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王金水：
厦门经济特区怎么建设、怎么发展自由港，可以说当时无章可循呢，怎么办呢？当年的习近平同志带着一帮人到处去取经啊，摸着石头过河。他思考再三，就是制定一个15年的发展战略。
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郑金木：
发展战略 和年度计划、五年计划有什么不同？他说，发展战略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是解决的整个方向的。习近平同志当时考虑的是非常啊超前。
1986年，习近平同志牵头成立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在动员部署会上，他指出，我们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而要把握住全局，找准战略定位是关键。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处长董群莲：
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我们办这期的有益条件是什么？要考虑清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发展目标，怎么定？这些问题要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要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来谋划。
当时，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1987年，他带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自由港建设，学习经验，为厦门发展找定位、找坐标。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郑金木：
习近平同志啊，既放眼世界，又时刻注意从国情出发、从事情出发，他提出要落实中国和厦门的实际，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定位明晰了，内容如何制定呢？习近平同志提出先调研后决策，他多次带队请教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带领十几家单位的100多名工作人员，围绕厦门战略重点、产业结构等方面展开调研。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李秀济：
他多次跑北京请专家学者，包括我们厦大的一些学者来研究这个东西，集思广益，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这个发展战略。
时任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员、厦门大学教师刘连枝：
我们呢，几乎是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坐着公交车，穿行在厦门的大街小巷，跑了企业、乡村，广泛地接触了乡镇、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学者，许许多多的普通居民，通过这么一些的方式，我们摸清了家底，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习近平同志还安排有关方面在厦门日报发起了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征文活动，引发了全市大讨论。市民周定成提出的把厦门建设成为海洋旅游胜地等建议就在其中。时任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周定成：
问计于民嘛，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受益，人民的意志他都归纳在一起了，我是感觉到很高兴，我为这个厦门的发展也尽了一点点力量。
经过反复论证，历时1年半，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出炉。厦门发展战略共20余万字，分21个专题，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部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科研与决策咨询处处长王刚：
厦门发展战略突出了厦门的比较优势，不仅研究了工业、农业、外贸、生态等具体内容，还探索了自由港、对台、内外辐射等重点问题，从总体上设计了厦门发展路径，在一开始就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找准了方向，避免了走弯路，体现出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谋定而后动，30多年来，厦门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厦门发展战略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以旧貌换新颜。2024年，厦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589亿元，是1985年的468倍，拥有了平板显示、机械装备、金融服务等10个超千亿元规模产业集群，商贸物流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布局，逐步形成了涵盖经济特区、保税区、保税港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砖创新基地等载体的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经济开放格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科学制定好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对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法宝和独特优势。实践证明，厦门发展战略是中长期战略指引发展的成功典范，其中蕴含着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既注重宏观性、系统性，又具有操作性、针对性等一系列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对今天我们做好包括“十五五”规划在内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应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领域的先行先试经验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工作全面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通知将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成熟、成效明显、风险可控的77条试点措施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宏介绍，措施主要聚焦加快服务贸易扩大开放，提升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政府采购领域改革，推动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7个方面。
彰显了我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践行自由贸易理念的一个鲜明立场，也将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负责人季民表示，
今年年初我们优化了跨国公司的本外币一体化的这个跨境资金池，推动跨国公司资金的集中运营和管理，是推进这个支付服务的国际化，现在就基本实现了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这样的一个支付的便利化的全覆盖。
下一步将因地制宜抓好落实，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试点，推动贸易投资更高水平自由便利。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5个月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636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5个月，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1407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4158亿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在我们新旧动能转型的过程里面，税收优惠政策呢是紧紧的围绕着国家战略发展，所以这个优惠的政策主要呢也是呢支持这些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发展，那么对未来的中长期发展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在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有力推动下，我国科技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明显快于全国总体增速，反映创新产业增长较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同比增长 10%， 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9.7%。 制造业方面，今年前5个月，我国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2%， 特别是计算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1.6% 和 19.4%。
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截至今天八点，累计有3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多措并举，做好江河洪涝灾害防御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硕报道。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特征明显，现在全国都进入了主汛期，个别地方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灾害。水利部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水旱灾害防御各项责任制。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表示，
落汛以后，滚动和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地发布预警信息，直达防疫一线，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迭代优化调度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此外，水利部还抓好重点环节防御措施，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人员转移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强化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强化中小水库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水库不垮坝。
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庆表示，
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完善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着力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
今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正在影响我国，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4日至8日，山东省内陆地区将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局部40摄氏度以上。德州在主城区提供了两处地下避暑纳凉场所，一家地下商场负责人陆红英：
我们给广大市民提供的有免费的饮用水、免费的避暑药物，还有免费的书籍报刊以及免费的棋牌服务。
对高空作业、露天施工等重点场所，潍坊诸省督促施工方合理布局生产现场，优化作业时间，提供必要的防护物资。企业负责人于水平：
禁止在高温时间进行作业，利用早上晚上凉快的季节进行作业，防止员工受伤害。
今天河南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河南大部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中西部、北部、东部局部40至41摄氏度。周口市郸城县18个户外劳动者驿站全部开放，驿站内配备了冰箱、烧水壶等便民设施，还补充了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药品。外卖员孙小磊：
到就近驿站休息，里边还有空调，还有水，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休息休息不影响下午继续去送单。
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节节攀升，目前河南多地供电部门细化度夏保电方案，降低电网运行风险。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温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白俊峰：
运维及供电所人员及时消除电网设备在白天高温及夜间负荷高峰时段过热隐患，保障大电网稳定可靠运行。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继续晴热高温，预计四至六日，除沿海地区外，其他地区最高气温36至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以上。在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由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筹资设立的爱心冰柜及时上线，外卖骑手葛冰博：
天气太热了，然后在冰柜里面拿一瓶矿泉水嘛，整个人喝下水就解暑很多，人就清凉很多嘛。
松门义工队队长何荣富介绍，爱心冰柜公益活动已连续开展四年，冰柜里的消暑品种也越来越丰富，除了矿泉水饮料，还增加了绿豆汤、银耳汤和西瓜。
我们一共这四个点，我们每天都来补。让我感动的是，我们每年都有好多的陌生人还有学生等等，他们会把这个爱心矿泉水都放爱心冰柜里面。
针对高温天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连续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山东、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潘丽君建议，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
容易中暑的高风险人群呢，有儿童、孕妇、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户外工作人员。白天外出时呢，要采取防晒降温措施，比如戴遮阳帽、喷雾降温等。
尤其是对极高风险区域的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来说，高温天气不宜外出，应该与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联系，不要单独留在汽车等封闭空间内。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服药需遵医嘱。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山东北部、河南中北部、湖北西部和东南部、浙江西北部、苏皖南部等地局地明天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有37度至39度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预计，
因为整个长江中下游这带地方，一直到黄淮华北南部这块地方都有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而且这种高温天气它伴有的这种湿度是比较大，相对湿度也是比较高，感觉那种比较闷热，出现这种中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未来3天，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主要是在东北地区、华北还有西南地区东部这一带地区，四川盆地、云南这块地方部分地区吧，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不排除有大暴雨，就是在我国的北方和西部地区还是多一些降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针对四川北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至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夏粮超5000万吨，收购量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和累计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超17%和20%。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今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800兆瓦，是我国目前以并网发电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
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多学科团队近日在云南甘棠庆遗址发掘出土35件保存完好的距今约30万年的木器，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木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大规模减税及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大而美法案，3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在美国众议院开始对大而美法案进行最终表决前，美国东部时间7月3号凌晨4点53分，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杰弗里斯开启了一场冗长的演讲，作为最后的拖延。
We were a hell no last week.
上周我们坚决反对，本周坚决反对，昨天坚决反对，今天坚决反对，而且将继续坚决反对。
这场冗长演讲持续了8小时46分钟，从凌晨说到了午后。演讲时长刷新了美国众议院的时长记录，比2021年加州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8小时32分钟的演讲还要长14分钟。在杰弗里斯演讲期间，他的民主党同僚们借机展开游说，期望争取足够多的共和党众议员倒戈，以此来阻碍大而美法案的通过，但最终铩羽而归。众议长麦克·约翰逊一锤定音。
On this vote,
这项投票218票支持，214票反对，动议获得通过。
随着参众两院先后完成投票，这场有关大而美法案的政治马戏暂时告一段落。美国白宫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也就是美国独立日当天签署该法案，使其生效。但据多方分析，这份法案招致的后果将随着特朗普的正式签署一同到来，大量的民生支出削减会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美国预算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法案中的开支削减措施难以有效抵消减税等政策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国防支出等开支的增加，预计该法案将大幅推高联邦债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俄罗斯再次对乌发动袭击，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俄美元首通话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的通话持续了约1小时。双方的谈话在同一频率上，内容务实且具体。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再次提出尽快停火，普京则表示俄方坚持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冲突，并通报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俄乌直接会谈达成的人道协议的执行情况。普京指出，俄方愿意继续推进谈判进程，俄罗斯将坚持实现既定目标，也就是消除导致当前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中未涉及美国停止对乌克兰武器供应这一议题，双方也没有讨论俄乌伊斯坦布尔第三轮谈判的具体日期。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丹麦，他表示，若要实现乌俄之间的和平，乌克兰与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不可或缺。俄海军负责岸防与陆战部队的副总司令古德科夫2号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阵亡。据俄罗斯媒体3号报道，古德科夫事发时所在的指挥部遭到敌方导弹攻击，乌克兰的无线电侦察人员可能获悉了该指挥部的位置，俄军驻地内可能有敌方间谍。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3号证实，俄罗斯已正式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
哥伦比亚3号表示，在美国和哥伦比亚各自召回驻对方使馆负责人后，美国已开始撤销部分哥政府官员签证。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发表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的批评，遭到哥驻美大使反驳，引发两国外交危机。
针对美国近期以涉嫌网络犯罪为由对朝鲜公民提起诉讼并指定为通缉对象一事，朝鲜3号表示，美方此举系对朝鲜诽谤重伤，朝方予以强烈谴责，朝鲜有权采取切实可行而与之相应的对应措施。
美国商务部3号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的进出口都出现萎缩，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美国5月份工业用品和原材料出口额降幅明显，整体出口额下降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签署行政令，指示内政部研究提高外国游客进入美国国家公园的票价，确保美国居民在游览国家公园时具有优先权利。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欧洲多地正经历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空气污染激增。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程慧、刘雨华，主播影镜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